造就。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哈继续的来思想撒母耳记的十四章。上一次我们是讲了十四章的前半部分，还记得是讲什么吗？上一次我们讲到说，约拿单他相信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乃完全的在乎神。所以他明白神的旨意，他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以少胜多，带下神能力的彰显，以色列人就大胜。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分享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十四章的下半部分，还是在这场征战里面。那么这场征战中，扫罗，下一个主人公是扫罗了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让他的儿子约拿单差点死掉，差点被他们自己给杀掉哈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做了一个什么决定，还有他为什么他儿子差点死掉。我们来先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哈，比较长一点，就是24到52，我把整个的经文都读一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，吃什么的必受咒诅。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就极其困惫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这样你们就不会睡觉了。众民进入树林，见有蜜在地上，他们进了树民，在见有蜜留下来，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，因为他们怕那誓言。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伸手中的杖，用杖头站在蜂房里，转手送入口内，眼睛就明亮了。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，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，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，因此百姓就疲乏了。约拿单说，我父亲连累你们了，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，击杀的腓力士人岂不更多吗？这日以色列人击杀腓力士人，从密抹直到亚亚伦，百姓甚是疲乏，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，肉还带血就吃了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百姓吃带血的肉，得罪耶和华了。扫罗说，你们有罪了，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。扫罗又说，散在百姓中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，不可吃带血的肉，得罪耶和华。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。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。扫罗说，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腓力士人，抢掠他们，直到天亮，不留他们一人。众民说，你看怎么好，就去行吧。祭司说，我们先当亲近神。扫罗求问神说，我下去追赶腓力士人可以不可以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？这日神没有回答他。扫罗说，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，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。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。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你们站在一边，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。百姓对扫罗说，你那个前面的是什么？看不见哈。好，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。扫罗就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求你指示实情。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，百姓竟都无事。扫罗说，你们再撤迁， 看是我，是我儿子约拿单，就撤出约拿单来。扫罗对约拿单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做了什么事？约拿单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，用杖头蘸了一点蜜，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死吗？扫罗说，约拿单啊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百姓对扫罗说，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，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。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，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。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。扫罗回去不追赶腓力士人，腓力士人也回本地去了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周围的一切仇敌，就是摩亚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和并腓力士人。他无论往何处去，都打败仇敌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。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、以诗伟、麦基舒雅，他的两个女儿，长女名米拉，次女名米甲。扫罗的妻名叫亚希暖，是亚希玛斯的女儿。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，是尼尔的儿子，尼尔是扫罗的叔叔。扫罗的父亲基士、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。扫罗平生常与腓力士人大大征战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，都招募了来跟随他。哈，比较长。好，我们看到扫罗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？他叫百姓起誓禁食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他们打了胜仗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们若不把这个敌人杀完，我们不要吃东西。他很草率地做了这么一个启示哈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他的儿子约拿单吃了一点蜜，然后呢，他就说你要死。首先哈，我们看到，我看解经书上讲呢，扫罗可能是心里特别高兴，他为什么？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，打仗打得这么惨烈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像打仗要耗费多少体力呀？他竟然说这个时候禁食，是不是有点奇怪？打仗的过程中，这个决定是非常奇怪的，让军队禁食啊。有解经说他可能是想，他一高兴看到我们大胜，然后呢，他用禁食想让上帝做讨好神，让神再大显呢，因为前面上帝显了很大的能力嘛，他可能让上帝再做更大的事情，所以他让他们禁食哈。但是总之，这个决定就是这个禁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后果。我们看它有几个不好的后果哈。后果，第一个，百姓他们怎么样？极其困惫，就是非常的疲惫，就是非常的疲惫哈。一天你想哈。一天没有吃东西，然后呢还跑了很远的路，比如说今天让你去跑一个马拉松，你都已经累得不行了。他这是在战场上，你要想象一天啊，是在战场上跑了一个马拉松，跑了一个很远的，他不是从这儿杀到那个地方，跑了很远的路，然后没有吃东西，你可以想象还有生命的危险，付出了多少的体力，就是那个体力消耗会有多大哈。第一个就是他们非常的疲惫，第二个减弱了战斗力，他就没有再就不能再打下去了，所以呢不能彻底的歼灭敌军。而约拿单他吃了一点蜜，眼睛就明亮了，这个眼睛明亮他是比喻他体力就恢复了，就是他讲眼睛明亮了，就是他的体力就恢复了。所以呢这个时候百姓，他说百姓如果能够吃点东西，不是可以杀敌更多吗？我们不是可以杀敌他，所以他这个进食是减弱了他们的战斗力的，减弱了他们的战斗力哈。然后还有一个后果，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是什么？就是这些百姓吃，他们不是要吃吗？他不是饿得不得了了吗？ 然后他们就急忙的来宰杀这些牛和羊，可能就是饿到不行了，急忙当中就没有放血，那个肉就连血就一块吃了，而这个就是得罪神了，导致了急忙当中就导致了百姓大大的得罪神。所以有人说，扫罗说啊，百姓带吃带血的肉哈。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吃带血的肉就得罪神了，可以问 Danny， 他刚带完立位记哈，知道为什么不能吃带血的肉哈。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讲。然后呢，扫罗说你们要把那个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，就一般宰杀这些牲畜是在石头上，那个血就可以流，就流干净。你在地上，他们来不及了嘛，饿得不行了，在地上就宰了，然后所以那个血还在身体里头，如果放到石头上呢，那个血就可以流干净，所以他们就要把这个石头运过来哈。总之是扫罗间接导致百姓犯罪，如果没有这个禁食的这个誓言，不至于的，不至于这么饿的 达到这个样子，然后 要犯罪哈。所以呢，是扫罗他那个发誓，这个没有必要的禁食，莫名其妙的禁食，在打仗当中，这么消耗体力的过程当中，却让他们禁食。好，那第四个，他很容易起誓。你看扫罗，他很容易，他又起誓了。他指着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就是我们看扫罗是一个非常容易起誓的人，他又起誓了，然后就是所以人家都不敢回答他这个起誓，他的儿子就差点死掉。所以我们看扫罗他是一个非常容易起誓的人哈。那我们刚才读起因经文讲到新约耶稣的教导，说你们什么事都不要起，不要对着天起誓，不要对着地起誓，也不要对着你的头，因为你的头发变黑变白你都决定不了。为什么耶稣他让我们不要起誓，你不要随便的起誓，为什么？然后他那段经文哈，我这个地方忘了打出来啊，刚才我们起因经文读到的，因为他说你不是神，你不是主，你不能让你的头发一根变黑变白，所以明天不在你的手中。起誓就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，我会怎么怎么样，对吗？我们起誓都是我向谁保证，我一定可以还你的钱，我怎么样怎么样啊。其实起誓它是显明上帝在神眼中，我们的起誓就是你太高看你自己了，你没有能力做到你所起的誓，因为明天怎样不在你手中，你明天得不得新冠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敢起誓说我明天一定怎么怎么样？明天不在我们手中，那个生命的主权，所以他说那个是神在做一切的，你不要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你也不要指天是神，神在掌管的，地是他脚凳，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你不要高看你自己，你不能做到你所起誓的，就这个意思。你不要高估了你自己，你不要太相信你自己了，你连明天是死是活，明天是不是地震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敢这个启示？所以启示是显明我们非常的相信自己，你非常的相信我能，其实你是不能，神说你不能，明天怎样不在你手中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扫罗他自作主张哈，他自行决定，所以他显明扫罗是非常的相信他自己，他非常相信他自己。好，那最后是百姓救下了约拿单，因为百姓其实他们看见约拿单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是有神与他，他说与神一同做事，就是百姓的心中是非常有这个神的旨意，他们心中是有神的，他们知道约拿单是行在神的旨意里了，怎么能杀他呢？怎么能因为这个事情杀他呢？所以百姓救下了约拿单，百姓心中有神，百姓心中是有神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扫罗他草率的这个决定哈，他很 轻易的就会起事，一会儿起这个事，一会儿起那个事，没有一个能够落实。他这个草率的决定曝光他怎样的生命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扫罗他的生命啊，这个草率的背后是什么样的生命。我们也会很草率的起事吗？我们会不会，我们会草率的做决定吗？你看扫罗他有一个特点啊，扫罗他这个生命是不幸的生命。那我们下面来看为什么他是一个不幸的生命。扫罗他生命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就是他做事情非常的草率，很随便，等不及了赶快我就献祭了，就是很随便了啊，我就献祭了，自己就开始献祭了啊，这个时候又发誓要禁食，就是莫名其妙的很随便做决定。而这个草率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反义词是谨慎，谨言慎行，查验，查验就是草率的反义词，然后三思而行。其实关于谨慎，我们刚刚读了很多的经文哈，谨慎你的口，谨守这个律法哈，就这个谨字在圣经里面要你就要搜的话，很多都跟谨有关系的。我们来读几处经文啊，箴言十三章三节，我们来一起读这三节经文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，愚蒙人是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，轻忽己路的必致死亡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我们看到就是 我在想，提摩太后书讲到神要给我们什么？刚强的心，对吗？仁爱的心，这都很对啊。他为什么要加一个谨守的心？就说最重要的，我们人生，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刚强的心，要有仁爱的心，还有一个谨守的心。所以谨慎、谨守是一个真信神、心中有神做王的人的一个特点。就你真的心中神是你的王，你真的有主了，那你就是要听主的了，你就不敢随便放纵自己的了，对吗？他是你的主，那你自己就不敢随便再做主张了，你已经有主了嘛，你就不敢随便放纵自己的私欲，放纵自己的这个想法，放纵，你就会步步查验，因为他是主，你是要听他的。所以扫罗他一会儿让又很随便的来让人进食，让人一会儿又发誓，很就是很随便了。他其实很放纵他自己，就是放纵，他一个人相信他自己哈。所以真信神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不会轻易的放纵言语行为，我们都不会很放任。所以谨守口是一个真信的一个表现，你谨守你的言行，你很小心你说的话，这个是一个真的有主的人的一个特征。所以雅各书说，你们话语若完全，就是完全人。我们在行为上要谨慎，特别是在话语上我们要谨守，要小心，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话语伤人，就多说了那么一句，就那么一句，哇，就伤了很久很久啊，可以，就是那个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哈，我们要学习。扫罗刚好是反面啊，他非常的草率，他很随便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那么草率，就我们现在看扫罗的生命，他为什么那么草率？因为他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。有没有在整个的撒母耳记，你看啊，扫罗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。比如他一怕了他就赶快献祭了，对吗？然后他一高兴了他就起誓了我们要禁食，或者他一恨了他马上就要杀大卫，然后大卫也要不杀他，他就说哎呦我儿啊我儿啊，然后又变成另外他的情绪，你看到没有，一会儿高兴然后一会儿害怕，很容易情绪上上下下，而且他非常的相信自己的感觉，他是顺着自己的情绪而行的，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，他很顺着自己的情绪哈。你知道人，因为 Betty 姐昨天刚好发了一个东西在我们的群里啊，她说一个人为什么，我们不会轻易起誓的吧，我们有啥事儿？我们平时天天起誓吗？我们不会啊，起誓都是在某种情绪之下， 比如说你特别高兴的时候，你特别爱一个人，你们有没有发过海誓山盟？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就特别爱的时候，特别开心的时候，你说我永远爱你，呵呵，我海誓山盟，有没有发过？你特别高兴的时候，或者你跟人家打保票，哎，我一定了，你特别高兴的时候，我明天一定怎么怎么样了，我一定怎么样，你看我会这样的，就是我一高兴的时候我会说那你就怎么怎么样了吧，你就会发誓言了哈。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相信自己的人哈，就很容易发誓言啊。其实你做不到，你永远爱他你做得到吗？你海誓山盟，我们的海誓山盟哈，好，它是非常的情绪化，因为它情绪化，所以它很容易起誓，它都是在某种情绪之下。那它很受自己的情绪影响啊。那它为什么很情绪化？我们今天来刨根问底一下，我们看看这个扫罗它背后，它为什么情绪化？因为它很容易受环境和人的话影响。他一这句话过来他就害怕了，哎呀，然后600人了马上就害怕了，对吗？他很容易受影响，他的情绪就变了，情绪就多变了，因为他受环境和人的话影响哈，很容易情绪波动啊。我不知道大家，我看弟兄们不太容易情绪波动，我觉得弟兄们不太容易情绪波动啊，扫罗是比较特例的啊，就是他是在男的里面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情绪化的，一会儿哎呀杀大卫了，一会儿又玩了啥的，就是你知道吗？非常情绪化啊。以前我们老说哈、啊，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空调，不要做温度计。空调就是你是影响这个环境的，对吗？空调它里边不受影响，它是影响环境。他就给你，他还给你冷气啊，把你弄得很舒服嘛，影响你啊。那温度计是什么？自己稍微外边稍微有一点变动，他自己就上上下下，对不对？所以扫罗就是个温度计嘛，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。好，那他为什么受环境的影响呢？我们再来看他为什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哈，因为无神的人都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。因为我们看重环境，看重人，胜过神的话，胜过你看重啊，你看重人嘛，你看重你就征战，他就是他信念里面就是人多就好呀，人多就能取胜啊，这是他的信念，所以他看重人，看重环境，胜过神的话，而约拿单是看重神的话胜过环境，所以他心中一直有那个话，不管你环境怎么变，他里面不会动。因为他想，他有神的话给他打在他心里面，成为他的定见，所以他就不会那么情绪化哈。所以说，他是一个不幸的生命，他不相信神正在掌管，他不相信神是主，他不相信神有美意。600人有美意啊？为什么600人就有美意？他看不见这个了，他不信，还是这个不信，他看重其他的过于神。过于神哈，所以他很容易受，你看中什么你就容易受他影响，你看中人的话你很容易受人的话影响，今天他说你一句话你马上里边就开始翻江倒海了，因为你看中他的话，如果你看中神的话，神称我为义了，你不受影响吗？还是我们到底信不信，还是看就是看我们看中什么哈。好，那不信呢，他的不信，这个不信带来他的动机就不对了。你看啊，约拿单他杀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神的能力，就是所以他是查验这个事情是神的旨意吗，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就去行，他观察的，他看重这个，所以他是为了荣耀神的能力来行。但是扫罗他杀敌是为了报仇，他就完全在人的那个层面来活，对，我们要报我们的仇啊，然后我们今天如果不报了仇我们就不吃饭呐、啊。就他的动机根本没有神，他的动机是要来报仇哈，要满足自己的一个他自己里面的一个动机，他的一个欲望就是要报仇。所以说其实不信的人是不可能以荣耀神为我们的目的的。上次我们讲我们的人生的我们整个的目的拣选我们，其实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荣耀神，不是满足你的那些欲望了。所以我们你不信的人他是不可能以荣耀神为目的的，扫罗他的动机就不对了。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哈，就是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查验我们祷告的动机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的动机是要来改变人，我们打着祷告的旗号说，主啊，你让他怎么怎么怎么样了，其实你有你的动机， 你想让神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做。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的祷告动机里面有没有控告人，有没有借着祷告来发泄我心中的不满。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？是真的爱他吗？是真的相信神能改变吗？是真的把信心给神看吗？是真的来查验神的旨意吗？好，信心带来无心寻求。就这段经文哈，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他初次为耶和华筑坛，然后扫罗说，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腓力士人吧。然后祭司说，我们先当亲近神。然后扫罗就问了，那我们能下去吗？然后耶和华没有回答他，因为他什么叫筑坛？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到哪个地方就筑坛吗？筑坛的意思，扫罗他不明白什么是筑坛。筑坛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现在是你是我的主，我们是以神为中心，然后我凡事求问，凡事寻求，你是我的主了。现在我筑个坛，我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来求问。可是扫罗他其实并不明白筑坛的意思，他只是到招妈话，我筑了个坛，但是他有他的，他自己有他的主意啊。他说，我们走吧，筑完坛之后也不来问，就直接就决定说，我们赶快夜里就去。所以祭司说，我们当先亲近神，亲近神就是来求问神，就是这个，我们要先求问神，你不筑坛了吗？扫罗不明白，他不明白筑坛的意思，他有他的意思，他没有，他无心寻求啊，因为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了，他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有他的那个做法，他已经决定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就去追吧，就这个哈。所以呢，神也就不回答他，因为神知道你不是真心来寻求我的意思，你还是你的主，你还是自己在做主，你有主意了，你只不过假模假式的来说两句，你已经是你的主了。所以上帝没有回答他哈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查验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你心中已经有你的决定，有你的喜好，有你的愿望，你只是让上帝来帮你成就。我们的祷告有没有你已经做主，比如说啊，求神帮助我的孩子考到什么学校怎么样啊，你已经决定了你的孩子要怎样怎样，然后你说神你来帮助，你已经有你的想法了，你来寻求，你只是让神当一个仆人来帮你办事而已，你不是真的寻求神哈，这是我们当警戒啊。所以我就说我以前就是有一个最奇葩的一次祷告，就是有一个姐妹，不叫姐妹，我都不知道，她有个什么杨局长，那个局长是地矿局的局长，然后要选举，因为那个局长把那个山批给她，她是那种煤老板，还是那种矿，挣了很多钱，然后她来祷告，她说，赵辉啊，请为那个杨局长祷告，希望这次选举她还能当局长。因为那个人当局长就能把那个山给他嘛，哎呀，我当时真的是，哎呦我的天，那次印象太深了，就这个祷告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呀，你知道吗？简直受不了，我当时简直受不了。你已经决定了要当一个局长，然后让神当仆人帮你成就一下，是要很小心啊，谁是主啊，你都没有心寻求哈。好，那不信使人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哈。就是当你心中有满满的自己的动机，你有满满的自己的想法，你有满满的自己的愿望的时候，然后你并没有定义要来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上帝不回答你的，你已经满了，你有你的想法了，上帝就不会向你显明神的旨意，你也就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了。他不，所以上帝不说话呀，上帝不说，他说，哎呀，到底要不要打呀，上帝不理他。因为上帝说，你自己心里满满的，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想法，你自己有你的动机，你满满的都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你相信你自己，你也没有要顺服我的意思，所以不信，上帝不会跟你说太多他的旨意的，我们也就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，我们不能明白哈。好，那不信就带来落在宗教里，他就是一个宗教徒， 带来宗教式的认识神哈，就活在了一个宗教里。那什么是宗教？什么是信仰？我们的题目是你真的脱离宗教进入信仰了吗？因为都说啊，宗教信仰，宗教信仰哈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什么是宗教？什么是信仰？你是宗教徒，你还是信徒？那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今天来读几段经文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。好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的人你要躲开。那偷进人家、牢笼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好，哥林多后书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，经义或作圣灵。好，罗马书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心灵或作圣灵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好，希伯来书四章二节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好，那简单的来说哈，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宗教。哦，等一下，什么是宗教？什么是信仰？宗教就是只有字句，你没有真信，也就还没有真心，你没有真信的时候，那个神的话语不能感动你。信，圣灵就感动我们，圣灵给我们信心，然后圣灵就给我们感动，我们也就有了什么？有了心灵的新样，就是你是有一个心灵的改变的，心灵的改变哈。如果你听了到啊，都知道，但是你还是知道做不到，你心灵没有因为，比如说。我们相信神的全能，那你就交出重担，然后你就平安了。你相信神的爱，你里面就有感动了，心灵就是一个喜乐的感动，对吗？然后你相信看见神的恩典，然后你每天都是在感恩的里面，那个就叫心灵的新样，就是他会圣灵是借着信，然后把那个他带我们里面就给我们感动，给我们平安的感动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感恩的心，而在这个感动的里面就生出了力量，生出了能力，你就愿意去爱，你就里面就有了爱人的力量哈。所以就是宗教徒就是只有字句，还没有真的信，所以他没有心灵的改变，心灵没改变，头脑都知道，然后每天该忧闷还忧闷，不喜乐还是不喜乐，然后行不出来还是活不出来，活不出来，因为你没有心灵的新样。为啥没有心灵的新样？还没有信，没有信心与你的道调和，你没有真的信，就会变成一个宗教徒。所以教会里面很多人都会说，哎呀，我知道呀，活不出来，老活不出来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真信吗？啊，你真信吗？你活不出来，你没有感动啊，没有心灵的新样，没有心灵的新样哈。信仰是让我们有了心灵的新样，你常常活在神的这个圣灵的感动里面，因着神的爱，因着神的全能带来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新的生命体验哈，一个心灵的新样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是要来谈什么是宗教徒。这个如果我们就像扫罗，他实际上不信嘛，他并没有真的相信，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宗教徒，就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。第一个就是形式主义。什么是形式主义？你看哈，扫罗在外在的行为上样样做到，献祭对吗？有行为，进食有行为，烛坛有行为，有吗？都有，但是样样 不能行在神的旨意里，样样感动错，他每一个里面他都感动都是不对的，他没有那个心灵的心样，他感动都是错的，所以他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，所以他样样都有，金钱的外貌都有，可是每一次他都不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全都有，他的行为上都做到了。他不明白，刚才我们说他不明白什么叫烛坛，烛坛的灵意哈，属灵的含义就是以神为中心嘛。那好，我们就看一下哈，下面看一下禁食。那禁食的属灵含义他也不懂，他不知道，他以为我用禁食来交换神给我再打一个大胜仗，对吗？用这个我就来禁食哈。禁食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一下哈，以赛亚书58:5-6，一起来。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向苇子，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？你这可称为禁食，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你什么是禁食？神喜悦的禁食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我喜悦的禁食是什么？就是当我们里面，比如说我们特别，比如说我，哎呀，突然发现，哎呀，我这个人生命怎么这么容易发脾气啊？哎呀，我太想脱离这个罪了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容易论断人呢？我太想了。然后那个想要脱离这个罪的捆绑的那个愿望超过了你对食物的欲望，你自然而然的就进食了。你太想，你就是你那个愿望太强烈了，我要脱离这个罪，哎呀，我太想了。然后所以进食它不是一个运动，它是你真的有这样的，里面有这样的感动，就是我太想脱离了，那个愿望太强烈。哎呀，我怎么是这样的生命啊？哎呀，我怎么是一个论断人的生命？我怎么是一个发这么容易发脾气啊？我怎么这么长时间也脱离不出这个脾气啊？我怎么脱离不出去呢？然后那个愿望就是，神啊，你来帮助我。然后那个愿望强烈到超过你对食物的欲望，那个是神所喜悦的禁食。所以禁食它不是运动，它不是一个我们用饥饿来跟神交换，你看我饿了，我都饿成这样了，你扫罗，我都饿成这样了，上帝啊，你再帮我们做点什么。不是用禁食来交换的，它是一个真的里面得着这个感动，里面对于想要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哈、啊、然后就开始刻苦己心啊，就是那个愿望太强烈了，超过对食物的欲望，他就不吃了。好，那第三个献祭，他也献祭。上次我们说了，献祭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？献祭的属灵含义是真的，你认识到罪，还有罪的严重性，还有神的恩典，对吗？献祭嘛，献祭就是先要认识自己的罪，然后这个罪很严重，要付上生命的代价，血呀、啊，流血啊，就是要用命来偿还。然后呢，主耶稣为我们献祭，所以我们是认识自己的罪。然后那个罪的严重性，还有主的恩典，你支取那个恩典，你支取那个恩典哈。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，我们每一次领在圣餐，你是在宗教里还是在信心领？领这个圣餐，就看你是不是明白这个领圣餐的这个仪式它的属灵的含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领圣餐，我们要读那个罪的三张表？我们为什么每一次领圣餐先要知罪，对吗？圣餐就是你先要认识到我的罪这么大，哎，我的罪很严重，我的罪，然后悔改，神就赦免，支取那个赦免之恩，然后认识主的恩典的浩大。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完圣餐之后，应该会带来心灵的新样的，那个心灵的新样就是感恩的心，就是特别感恩的心。每一次领完，它不是一个仪式，如果没有这个心灵的新样，可能我们还不太明白这个圣餐它真正的含义，还没有，或者你还没有真的信哈，还没有真的这样的一个，可能还在一个宗教的里面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哈，如果我们在宗教里面呢，就会走向形式主义了，就是你形式主义的，你以为你在敬拜神，实际上你没有敬虔的实质。第二个， 在宗教里面来认识神，就会走向律法主义。什么叫律法主义？就是我们因为你没有真信，所以你就没有那个圣灵的感动，你就没有从那个感动里面生出的力量去对付罪，从那个心灵的那个力量里面让那个罪就消散掉，所以我们就会靠自己来行律法，靠自己来对付罪，就靠自己了。因为你没有信嘛，你就没有得着那个力量，你没有得着心灵的信仰，你就没有能力了，没有能力了，所以就会靠自己来遵行神的话，遵行神的律法哈。因为其实就是你感动不对，你没有领受，因为你没有信，没有信就会领受不对的感动，就不是圣灵的感动，没有对的感动，能力就不来。它会导致什么呢？它会导致两方面啊。一个就是你在行为上的的确确要去，你做了很多爱人的事情，你在行为上都做到了，可是你里面并没有怜悯人的心，并没有爱人的心，你的心没到，你只是在行为上做很多，然后时间久了就很容易变成假冒伪善，就你里外是不一的，你外头要做到神说我要爱人，我就做很多，可是你里面并没有对人的那个眼光，你还是在论断的，你在里面没有怜悯的，你并没有那个眼光，那个真实的那个心肠你没有，所以就变成假冒伪善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律法主义哈，它会带来假冒为善。好，第三个祈福主义，因为不相信神是赐福的神，你不相信，如果你还没有信，对吗？你不相信神是赐福的神，你已经蒙福了，你已经蒙福了，那我们就会以求福为中心来祷告。你因为你不相信你已经蒙福了，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以求福为中心了。哎呀，主啊，来医治我呀，然后这个好事啊，帮助我呀，这个事情就变成以求福为中心，而不是以查验遵行神的旨意为中心了。就这个，它会导致我们以求福为中心祷告。祷告最重要的是查验神的旨意，然后行在他的旨意里头。你已经蒙福了，你不用再求，你已经是蒙福了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信的话，你就会求福，你祷告就错了。祷告是蒙，要查验神的旨意和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哈。好，第四个，人本主义。你不信还是不信？你没有真的相信神是你生命的主宰，神是我的主。你没有真的相信，你还是你的主。扫罗其实他还是他自己的主嘛，他还是他的主的时候呢，那就会流向这个人本主义。人本主义就是我是主，我是中心，上帝来成就我的愿望，上帝来成就我的旨意，我是中心，他来成就我的旨意，我的想法，我是主，我说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，我想说我觉得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，就随着自己感动了感觉了，所以很随便嘛。扫罗你就很相信自己的，你是主嘛，你很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对的，你很相信啊，我感觉我是女的，那这个法律就要改变，因为我觉得我是女的了，你们就得给我改，把法律全改过来。这叫人本主义，以人为中心哈，以人为中心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我们看一下哈，那就是这个草率启示的这么一件事儿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，对我们今天的圣徒有什么启示哈。好，我们首先看到哈，生活的困境是因生命的困境啊。决策力比做事能力重要。你看扫罗他每一次他的决策都错，他的烛坛，他的决策献祭，他的启示，他样样有了行为，但他所有的他的决策都不在神的旨意里，都不在，进食不在，献祭也不在，他的决策哈，以前我们讲过哈，就是 CEO 和经理的区别是什么 ？CEO 是决策的，就是。总裁是决策者，就是决定这个方向的，我们今天要不要投资。经理是什么？经理是去做事儿的，对吗？所以 CEO 决策的人， CEO 是要做对的事， 经理是把事情做对，这就是不同。一个是要做对的事，一个是把事情做对，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。而决策非常的重要，它比做事的能力重要，因为它是一个方向性的。你看他做了几个错的决定，就这么几个错的决定，后果很严重啊，就因为他做错决策了，他没有决策力的。所以他，你看他的方向整个是错的，儿子差点死了，上一次献祭，决策献祭，然后神说你的王位不保了，后果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，就是他的决策力是很差的，他的决策力是非常的差。方向比你跑得多快力量重要啊。我有一次开车本来要去从乌龙岗回来嘛，那次印象太深了，我就跟着，我开车不好嘛，我就跟着一个车，我想跟着他的速度，我就跟着，结果他一下差到那个叫布里的一个小镇上去了，他大概就走了，我也跟着他就差下去了。然后我不是要回悉尼吗？然后我就要绕回来吗？绕回来的时候到了一个那个口上的时候，回到一号路的时候，它有两个，一个是到悉尼，一个是到乌龙岗。我就鬼使神差的又跑到乌龙岗那个方向去了，然后它那个是个大下坡，就一直开呀，也没有回转的那个。哎呦，那个天又黑了，我很想回家嘛，结果一直往那个乌龙岗方向开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决策多么的重要，你一个决定，一直开到乌龙岗啊。真的是啊，没有，就一个大下坡，然后到那我们就吃了顿饭，因为本来都该回家了，你折腾了一大家，我印象太深了，方向太重要了，你就一边开一边难受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决策太重要了，决策非常的重要哈。他的生活的困境是因为他生命的困境，因为他决策力很差呀。那什么？所以我们在，所以在教会啊，谁做领袖啊？就是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吗？你决策这是行在神的旨意里吗？谁能明白谁就做领袖，就这个，就这么简单。谁能明白谁就做决策，你知道，就谁能明白神的旨意谁就做领袖，就这么简单。谁能明白谁就做领袖，就这个，不是男啊女啊，不是其他的，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条件啊。所以扫罗他不该进食的进食，不该献祭的时候献祭，该追杀的时候又不追杀了，就样样都不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决策力很差。那什么来决定我们的决策力呢？你的生命力决定了你的决策力，也就是你的灵力决定了你这个人经常是做对的决定还是错的决定啊。我这两天因为有个小女孩发了一个视频，我就随便上去看了一下啊，就是有一个短视频，有一个小女孩，他一生当中他就喝一个水，他说一杯敬自己，然后什么17岁跟一个什么渣男生了一个孩子，然后过两天23岁再敬自己一杯，又生了一个，又不遇到一个渣男，又生了一个孩子。然后底下人就写，他为啥渣男都被你给碰上了呢？你咋做选择的呢？你的人生为啥，你咋老选择这样的人呢？都是这个，就前面一个他没有教训，怎么后面又碰了？你怎么，你那什么决定了他的决策？他为啥老做这个决策嘛？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决策生命力决定了你的决策力哈，什么决定了你的灵力？就是你的灵，所以我们说信念决定你的灵力，信心决定了你的灵力。我们以前讲过哈 ，faith， 英文它叫 faith 这个词，中文就是可以翻成信仰，也可以翻成信心，也可以翻成信念。圣经里面都翻成了信心，大部分哈，但它实际上它有两部分的含义啊，就是 faith 它一个是什么？一个当它翻成信心的时候，它是强调你是不是真信。你是不是真信的心？当它翻成信念的时候，它是强调你信的对不对？你到底在信什么？所以当我们说信心的时候，它是有两方面含义的。说这个人信心很大，它有两面，一个是说他信的对，他信的很全备，他相信神的爱，他也相信神的全能，他也相信神的应许，他相信很全备，还有他是真信。所以当耶稣说跟那个迦南跟那个雪漏夫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这个信里面包含两个，一个是说你信的对，因为那个雪漏夫人说，我抓他的一双穗子我就得医治，耶稣说你信的是对的，第一个说对的，还有你是真信的，所以是你的信救了你，你信的对，还有你真信就带来真心了。 真的这样的。然后信念哈，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说，信念决定你的灵力呢？这个我们自己是经常讲哈，因为你的信念是你判断解释一切事物的依据，你的信念就是你判断解释一切的一个依据，所以所信它是带来信是在灵里的，你的信，所以信心就是你的灵力，灵力就是你的信心。当然这个信心说你真信，还有你信的全备不全备，你信的对不对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。所以你的所信呢，它带来你的所愿，它带出你的所思，带来你的判断，带来你的反应，带来你的所感，带来你的选择，带来你的决定，带来你的行动，带来你的命运哈。比如说约拿丹，他就是信，征战的胜败跟人数没关系，他就是信，这跟神有关系。所以他的关注点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他就关注这个了，对吗？然后他的判断就以是不是神的旨意做判断，哎，是。他们来找我了啊，那就是我就去了。所以他的判断是依据根据他的信念的。扫罗同样有信念啊，扫罗信念是什么？扫罗信念人多就好嘛，所以他一看人少了就开始慌了嘛。他的判断就是说不好了，人少就不好，然后他的感动就害怕，然后他选择献祭，然后他行为就开始就一个一个的就跟下去了。所以你的信念是决定你的命运的。你的信念，因为它一步一步的，它决定你的感动，决定你的选择，决定你的判断，它最后决定的是你的生活，决定了你的行为。所以，我们一般人做判断哈，这件事情你怎么选择嘛？你怎么决策，对吧？你决策之前你是有一个判断的。所以我们一般的判断呢，在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是没有神的话的，对吗？只是说医生说了你有癌症。然后我身体很疼，你根据这两个因素你就想完蛋了，你就做出一个判断，完蛋了，医生说你只有三个月，然后你身体又很疼，那你的解释是什么？你的判断是什么？就是我很糟糕了。但是我们信徒是什么？信徒是以神的话作为判断的依据的，也就是上帝怎么说，上帝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如果你心里面是抓住这一句话，你再判断你怎么判断？哦，这件事情我得了癌症，三个月了，什么疼，这就是来彰显神的能力了，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了。所以，就是你以什么来做你判断的依据，就是你的信念就是你判断，那你的信念里面到底有没有神的话？所以判断一个人是宗教徒还是信徒，就是看你判断的依据是神的话主导，还是你自己的那个旧有的一些观念，你自己里面那些信念哈。所以一个人可能他也在查经，他也参加小组，参加聚会，他主日什么什么他都做到了，但是如果他判断事情的那个依据不是神的话，还是他自己的那些里边的那些信念系统的那些东西，就没有 God 没有神的话，还是用那个，他还是个宗教徒啊，他还是个宗教徒，他没有以这个神的话作为依据，这是他的信念了。神怎么说？神的应许是什么？神的应许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判断的依据是神的话主导吗？你每天判断事情，你做决策，你来解释你生病了，你解释这个人攻击你了，你怎么解释这个人攻击你？你怎么解释这个人这个行为冒犯你？你怎么解释？你是只是觉得这个人就是看不起我，他就是对我不好，还是你是说神有美意了？你有神的话不就是有美意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怎么解释这个人攻击你？你是按着神的话解释，还是按着你旧有的那些观念在做解释？他就是对我不好，他就是看不起我，你是怎么解释哈？有一个姐妹啊，昨天在北区嘛，然后小姐妹，我就一直跟她说操练神的美意啊，因为我和她都是一种类型，都是觉得这个不好，反正就是一直一有啥事就不好啦，然后就是什么都不好呀，就很容易就不好。然后但是不是神说都是美意吗？你这个是不是你的信念系统啊？有没有成为你解释判断的依据呢？她就开始操练了。然后她就说她就那天因为刚好听完36课嘛，然后朱牧师说你祷告要祷告到你的灵转，祷告到你的眼光转，你知道吗？祷告到，然后她 学完了，他就要准备上班了。就他说他发现家里边乱得不得了啊，都乱。然后他心里面那个对老公的抱怨就开始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开始啊，然后以前就要大的发个 message， 就要开始抱怨了什么的哈。结果他突然想，我刚才不是学了那个，是说那个要美意吗？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了。啊，先相信有美意啊，也不知道啥美意，然后就祷告说，上帝啊，就是你赐给我这个老公是来帮助我的，是来祝福我的，因为这个是真理啊，这个是美意啊，对吗？上帝一定是帮助你的嘛。他开始祷告，他一下情绪就变了，就开心了，就平安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抱怨啊，你要查一下，查验一下你是用什么东西在解释你的这个，你所看见的这个现象哈。因为昨天也是在北区，然后有个姐妹她说，通俗的说啊，就是你的信念呢，就叫你的底层逻辑。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他自己的底层逻辑，也就是你的信念。约拿丹和扫罗就是不一样的，那这个就导致他们命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是这个底层逻辑，你的底层逻辑到底是真理吗？是神的话吗？就是在这儿哈，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特别要关注哈，所以我们老是说，你说每个人查验神的旨意，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啊，六百人同样都是六百人啊，约拿丹就是这个反应，然后扫罗就是那个反应，对吧？就他们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哈。同样得了癌症啊，同样得了病哈、啊，那我们上次就说我们怎么样查验嘛？你先相信神有美意，对不对？然后去查验，那按神的话说，哦，那可能是因为我有罪啊，对吧？我先要查验有没有罪。那神也说了。他不是跟那个瞎子说，不是因为他的罪，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，这个事情要彰显神的荣耀的。哎，那你认罪悔改完了之后，你就要相信，那这件事情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了。那你的信心就起来了，你有神的话吗？所以我们是用神的话作为你的底层逻辑，作为你的那个信念来判断、来解释、来查验的。所以这个信念是非常的重要啊，也就是这个信心哈，信心、信念非常重要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法已经完全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了，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荣耀神，这个就是他拣选我们。我们上次讲了，今天我们讲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法就是信法，你完全不一样了。也就是说你判断的依据是神的话主导，你凡事的判断，你拆毁你以前的那些，李恩弟兄以前老说什么我们上海人很聪明，我们什么什么的都要拆毁，不是神的话，全部拆毁，神怎么说，判断的依据是以神的话主导，就神怎么说，我们基督徒要完全更新你的底层逻辑，完全的更新你里头的信念系统，完全的更新啊，否则就是个宗教徒，你没信，你还在那用你自己的那个老眼光在判断吗？好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法就是信法。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，一起来哥林多后书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加拉太太书二章二十节，这个我们很熟哈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，你怎么知道你活着不再是你了？就是你的信念已经完全不一样，你的反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你是因着信他爱你。最核心的底层逻辑，所有基督徒要恢复的一个最核心的底层逻辑信念，就是我是蒙爱的。十字架，刚才丹尼在带敬拜的时候说的，他一个最大的启示是在十字架上彰显的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为你舍己。所以他说我是相信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你的底层的最深的最深的那个底层逻辑，你的信念系统最深的，你用这个来判断万事，就是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凡事都用这个来判断，凡事就是活法完全不一样了，它带来你眼光的不同，带来你判断的不同，带来你整个生活的不同，生命的不同，所以是信法，是信法哈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我们每一天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最重要在祷告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是求神帮我们干这个干那个， 最重要的就是省察你现在用什么信念在反映你的这个情况，你到底心中有神的话吗？你，所以他说，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？总要省察试验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念是什么。你不知道，扫罗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他的信念就是相信他自己，他相信人，他相信人多，就是他和底层的那个信念带出他所有的判断错误，就是因为他在相信他自己，带出他所有生活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哈。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查验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念，你到底在信什么？比如说睡不好觉，睡不好觉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查验了，我们就要来查验我的信全备吗？我真信吗？我信的对吗？你睡不好觉一定是有忧虑，可能有一些思虑，那上帝说你要把一切的重担都卸给我，那我们真卸了吗？我们真交托了吗？交托的证据，我常常说，有人说嘴上交托，交托的证据就是你不想了，就表示你真交托了，你交给我了，你不想了，你就不再去想这个大个了，就是真交托了。那你可能会发现，哎，他怎么又来想了呢？我怎么又想了呢？我好像没有交托呀，我怎么又在这想这些事情呀？我不能的事情应该是都交托的嘛。他说了，你们把一切的重担，你们不能的事情都交给我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交？可能我们还在信自己。你不能交托，很可能你还在信自己，还没有完全的相信神的全能，相信神能，这个事儿我不能，但他能啊。你相信他能，你就能交出去了，你不相信他能，你就交不出去，你就拉在自己的手上哈。所以我一直就是每次我就是想到说，主耶稣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天国嘛，你们如果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不能进天国。这个小孩子的样式是什么样子？就是一个完全信靠相信爸爸妈妈的那个话嘛，他就是相信他的话，没有打折扣的相信。比如说今天没吃的了，那爸说没关系，明天肯定有，那孩子一相信他就无忧无虑啦， 就开始吃饭，就开始玩了，就开始无忧无虑了嘛。所以我们这个一无挂虑，圣经说你们要一无挂虑，但是他告诉你怎么一无挂虑呢？祷告、祈求、交托，你把你的这些重担告诉我，就交给我，然后你就一无挂虑了，你就一无挂虑了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哈、啊。我们若不变成小孩子那个一无挂虑的那个样式，我们是不能进天国的。你不能变成小孩子，小孩就是信啊，就是完全的相信神的话，不打折扣的相信，以他为你判断一切事情的一个依据。所以包括我们的整个生活是信法哈，包括我们亲近神，包括我们亲近神。我们今天来想一想这个亲近神啊，我们因为这个东西好像很神秘啊，就是好像因为很这不是一个理性上明白，我说怎么亲近神？你怎么亲近神？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每一次祷告也好，到神面前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亲近神，到神面前来了，对不对？首先是信，你先要信他的话，你要信他的全能，你信他的爱，你信他说的你们亲近我，我必亲近你们，你就带着一个心单单的来到他面前，带着这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上帝会回应我们的。比如说你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，然后先放下一切的重担，你把你相信神的全能，你信了，哎，你突然就感觉到，哎呀，我的重担就脱落了，刚才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些想法就全都没了，你就放下了那个思虑啊，因为相信神能嘛，我不能啊，神能，然后那个思虑就都放下了，交给他了，都交给他了，然后你就一无挂虑了。所以我们在基督徒里面呢，我们是不说放空这个词的， 我们不说，但是实际上一无挂虑不就是放空了吗？一无挂虑就是你已经没有什么在想的了，没有什么挂虑了哈。为什么我们不说放空这个词啊？因为放空它是无神论的，就是无神的那个信仰里面靠自己来放空，还是靠自己。所以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法是信法，但是不信的人非基督徒他是靠自己法。所以放空本身是让你自己放空，你放空其实那个一无挂虑它是一个果子，它不是你自己靠自己能够达到的，不是你靠自己能达到的，是你信他的全能，他能你就放空了，你就交托了，你就一无挂虑了。所以我们不是我们不说放空这个词，因为它很容易误导人，是靠你自己在那放空，你干嘛，你放什么空，它是一个果子，是你信，我们每一次到神面前来都是从信进入的，你信，然后你看我们相信他爱我，我相信，然后我相信我亲近他，他就必亲近我们。所以有的姐妹啊，因为我听过有些姐妹，她就是说在亲近神的时候，哇，突然就感到那个神的爱，然后一种很温暖很温暖的一种感动，一种很温暖很温暖温暖的那种感觉，神的那个爱就大大包容她，那个里面那种被爱好像就充满的那样的一种感动哈、啊。我说那叫圣灵的回应，因为你相信我亲近他，他就必亲近我。圣灵说，孩子，你信的对，我是真实的，你相信我的爱，我给你一个感觉，我让你感觉一下，你信的对，还是对你信的对的一个奖赏。所以我们亲近神呢，不是以追求感觉为目标，不是的。圣灵他会今天可能是给你一个特别温暖，让你感到神的特别的爱你，今天哈，明天你还是亲近他，你带着信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可能他光照你，你一无挂虑的时候，他可能突然光照你说今天哪句话说的不太合适，或者他突然启示你，哦，原来那个话就是这个意思，哎呀，我突然明白了，那个、都是圣灵的工作嘛。或者他让你一无挂虑，或者他让你被爱温暖，被爱感动，或者他让你能够反省，或者他让你有突破，或者他让你有启示，这个是按圣灵随己意来回应我们的，他来感动我们的。我们不能以追求我要被爱充满的感觉，我不能以这个追求感觉为目标来亲近神，就是圣灵他是主，他是主，我们是带着信来到他面前，其实还是恢复全备的信，他上帝对我们信心的一个奖赏，他给你的那种就你信的对，是这个，我真的爱你，他让你感觉到那种特别特别被爱，你信的对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生活的方法哈。第四个是省察信心。每一天我们祷告中常常要来省察，就是我判断万事的那个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，我真信了吗，我是用神的话来判断，还是用我自己的旧有的观念来判断。第五个，我们没有把经文打出来哈，扫罗他到最后那段经文我们看一下，你帮我放下那个开始的那个经文的最后一部分。这个事情之后呢，扫罗大大啊，对，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啊，就是扫罗后来啊，他无论往哪儿，然后打了这个击败了亚玛力人，然后又是打这个打那个。好，那再让我们看最后那个，扫罗很成功哦，他的服侍很成功啊，他很服侍很成功，但是他的己，他对他自己不认识，他是相信自己，他没有认识的时候，他属肉体的侍奉，即使成功也只能喂养他的己，也就是说他越打败多，他越相信自己，就这个意思，他越得胜，他越相信自己，以至于他后来，你看他后来就非常的骄傲，因为我打了很多的胜仗啊，我真的是以色列的王啊，我就是王啊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可以做王，不靠着神他可以做王，所以助长他里面的那个己，所以才会人家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，哎呀，又这个时候这个话又来了，他一下就受反应，他又来了，他不认识他的己啊，他不认识他的问题啊，他不认识他那个根本的问题，从来没有被破碎过啊，这么多环境他都不认识他自己。所以成功的，如果属肉体的，你的己从来没有被光照过，你从来没有被破碎过，即使神祝福你的事工，祝福你啊，我们小组很多人啦，我带了很多人信主啊，我很会查经啊，然后我很能够牧养群羊啊，我讲道讲得很好啊， 假如你不认识你还在靠自己，你的所有的这些成功的东西会喂养你的己，会让你更加的骄傲，到有一天会突然间跌落。就是扫罗的例子哈，我上次说过，朱牧师他上次说的一个牧师 Steven Lawson， 就是一个改革宗的，著名的改革宗的，就是一个榜样了，就是一个学者吧。他创办了一个叫 One Passion 一个 Ministry， 然后他是，70多岁，写了20-30本书。改革宗非常有名的，就在改革宗他的教义很对啊，写的恩典的什么什么基础啊什么什么的，非常，然后他是专门讲这个解经式的讲道，他很会解经啊，他到处，他是那个事工，就到处培训人怎么样解经式的讲道哈。他70多岁了，写了很多的书，服侍主30-40年，结果不是前面几个月，反正我忘了什么时候，他不是跟一个女的有不正当关系吗，他背着他的妻子，然后他还就是悔改，然后现在他的服侍的那个资格就没有了嘛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你的侍奉可能非常好，你的讲道，你的恩赐可能非常大，你的恩赐可能非常大，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己，我们的靠自己有没有认识，我们有没有要去对付他，就是我们非常的要小心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的思考和操练呢，我们就是认识一下自己，因为扫罗他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他不认识他自己，他不知道他没有信靠神，他自己要做那个王嘛，他一直相信自己，扫罗是一直相信自己哈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评估一下我们舍己的程度啊，就来给自己看一下你心中的这个己呀，舍了多少，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自己啊。我们认识一下自己，这很重要。扫罗就是不认识他自己，他完全不认识哈。然后我们评估一下我们舍己的这个程度，然后我们思考我们的不幸之处，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舍己？你为什么这个地方还在靠自己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还在用你自己旧有的观念在反应，而不是用神的话语作为你的底层逻辑啊？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利己了？那他的表现呢，就是你很乐于助人，顾别人的事，好施舍，奉献自己钱时间才干哈。这你看你这个不利己到什么程度，就你的舍己啊，你不利己到什么程度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是不靠己，就是你倚靠神，你喜欢祷告，你喜欢交托，不能的事情马上交托，一无挂虑，你不容易有忧虑重担哈，表示你如果有忧虑的话，表示你可能还在靠自己，你没有靠一个全能的神。第三个，不听己，就是说以神为主，我是顺服他，对人我也不做别人的主，他是我的主，我也不是我的主，我是要凡事听从，凡事顺服，对人也是，我不掌控人，不做别人的主，不唠叨。有的时候唠叨就是你太想改变别人了。我们上次说，我不是说你不去劝勉啊，大概说个一两次就 OK 了，不要唠唠叨叨的，你劝勉一两次就可以了。因为如果他还很骄傲的是，他如果很骄傲，他不听呢，这就不是你的能力范围了，剩下就该神做了，就该神破碎这个骄傲了，你就不要再想这个事儿了，你也不要去唠唠叨叨的，就是这个不听己啊，还有个不荣耀自己，就是我们如果带了很多的人信主，我们很有恩赐，啊，我们很多。我们到底荣耀归谁？能力都是属乎耶和华，我所有的恩赐，我所有的这些，我带人信主，我帮他解决问题了，所有的荣耀其实都是归给神。所以有一句话哈，就是说啊，我带了多少人信主，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是不合乎真理的，不是你带了，你只是向他传了福音，是圣灵直接拣选他，给他信心，拣选他了，是圣灵拣选他，我们是向他传了福音哈。就不要把这个荣耀都归到自己，我带他信了主，不是，是圣灵拣选他在先，然后才让你给他传福音哈。所以成功荣耀归神，不偷窃神的荣耀，高抬自己啊。那这个是这一周的，我们每个人自己呢给自己打个分啊，就第一个从1到10，你自己打，跟你以前比啊，我们以前都是0000000啊，我们都是利己的，我们都是靠己的，我们都是听己的，我们都是荣耀自己的，我们原来全是零啊。你现在你看看你这个舍己到时候了，你给自己打分啊，比如说不利己你打个4分，或者不靠己你打个5分哈，你自己打一个分。下个礼拜呢，我们给别人打分，就是我们所有人坐在一起， 然后呢，比如说你们给我打分，我就把我的名字一张纸上，我啊，你就写一，不利己人，你给这会打个分，打个五分，或者你不听应该打个六分。然后我拿着你们大家的这个跟我打的那个比较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来比较一下，看看我认识我自己，还是你们，就是你帮助我认识自己啊，因为我们是不能认识自己的，别人会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所以我们脸上长东西，我们说眼睛都是看别人的嘛，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所以我们请别人帮帮忙，请别人帮帮忙。然后你也可以，你有建议说张辉你讲到太长了，你在底下写建议讲到短一点。然后小组分享的时候你太啰嗦太重复，分享的时候不要重复，你就给我写下来，写下来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是不认识自己的。你因为有人跟我说了吗？但是我相信你们自己生命中有些东西可能你还不知道，那我们就要写一写。但是你知道，你首先拿到这个别人评的这个分儿哈，不要受伤啊，你要先什么，从美意的眼光，这底层逻辑哈，对我好啊，一定是用美意的，你拿到之前先用美意美意美意，然后你再看那个分儿哈，你一定要知道那是美意啊，然后美意。然后我们下周哈，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，因为以前丹妮说他普通话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，如果我们今天给他打分，我绝对不会给他打七分以上，我绝对不会给他，他可能自己打九分，你给自己打个分，然后别人再给你打个分，我们都是匿名的哈，不记名的，不知道，你就打分嘛，每个人打，然后你弄一个平均分，然后主要是给我们自己看，就说哎呀，我可能你会觉得说哎，我不觉得我很荣耀自己啊，可是别人怎么我的四个分里边可能荣耀几的这个分最低啊，哎，我怎么就是荣耀自己了呢？那你就要好好去查验了，为啥别人说你喜欢荣耀自己，你要好好的去查验哈。啊，你觉得我没有让人家听，我不掌控啊，那为啥人家就这个地方给我打了一个唠叨的这个就分，别人就说你这个分这么低呢？你要好好的去查验哈，但是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美意啊，美意，这就是实体聚会的好处啊，团契就是这样嘛，团契就是彼此互为镜子嘛，帮助我们成长嘛，这个比线上的就是有这个优势啊，线上的没有办法做这个匿名的这个东西，就实体啊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哈、啊。我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认识自己上面很真的是这个是基本功。你看扫罗他就是因为不认识自己，他真的所有的问题最后根源都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靠自己，他是在靠自己的。好，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周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查验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慢一点祷告一下。我现在在用我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？我用什么东西在反映这个？我是用美意的眼光吗？我真的知道我是蒙爱的吗？永远用蒙爱的心来反映别人的批评也好，蒙爱的心来反映啊啊，你就不会受伤，你就不会受伤。那个核心中的核心，底层逻辑里面的底层逻辑就是蒙爱的确据，十字架彰显的他爱我们，你是绝对蒙爱的。但是确实有很多问题，我们他在一直在光照我们，然后我们去对付。好，好，那这个是下周啊，我们一起来读本周经文。对不起啊，我因为有人跟我说他讲到太长了，然后我今天呢我就努力想讲短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准备的时候还是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好像还是这个我也不想漏，那个我也不想漏啊。然后我弄完最后发现，哎，还是很长。我说，因为我还是写了四张纸嘛，就跟我以前是一样的。然后后来我就想，哎，那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有一个底层逻辑，你知道我妈有一个底层逻辑，我妈做饭她做菜特别咸，后来她告诉我们，她就是每一次在添出来之前，她心里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不要太淡了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然后她就加一勺东西盐，哇，这就是她的底层逻辑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要太淡了，她就这最后一分钟就你看，我觉得我为什么唠唠叨叨的、啰里啰嗦的？可能我的信念里面，我低估大家的那个理解力。我老觉得我这个要再讲细一点，这个地方要再讲明白，我太低估你们了，可能我在低估了。对对对，说呀，他讲过了，我就想我要再重复啊，再重复，他可能还不明白，我再来。我后来发现，这是我反应，我为啥会啰嗦？就是我老怕人家不懂。我老怕人家不明白啊，这就是我要学习操练的哈。 好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，一起来，罗马书七章六节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就是我们心里面要有感动啊，你真信才会带来感动。如果你成天都没有感动，你可能没有信，就这个意思。你要知道，你是要有感动的，心灵的新样。圣灵会给我们感动，你信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给我们感动的。好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